嗨，这里是 TFT 人生解惑站，这个节目是由1/2校园大使制作。在这里，我们将透过 TFT 不同伙伴的生命经验，梳理自身状态，每个选择都和我们一起长大。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的故事，解惑人生的疑难杂症。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嘉怡。
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 Ray。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其实还蛮多营队活动的？那你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一些营队啊？
高中的时候吗？哦，有啊，就是我应该跟蛮多人一样，就是很多高中生都会参加那种大学生办给高中生的那一种科系探索的活动嘛，那种营队。然后我那个时候有参加过一个是药学营。
哦，药学营，那你有印象你在药学营有什么成长吗？
那个时候的收获就是，我参加完营队之后就发现不喜欢药学。
哦，不喜欢药学，
就是发现跟自己所想象的不太一样，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收获啦。
哦，的确，我觉得参与营队真的有还蛮多收获的，因为像自己其实高中的时候也是有去参与过一些那种高需求地区的偏乡服务营队，那我也觉得在之中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是担任老师的角色去陪伴那些学生，那我就觉得在这些对话中啊，就会看见虽然他们都很单纯，但是其实都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很复杂的故事。我觉得也是透过这样的画面，那我现在去就读教育科系的原因呢。
而我们今天在现场的也是两位 TFT 暑期营队的筹备伙伴，那我们先邀请 TFT 的后勤心灵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我是 TFT 的心灵。然后，我简单就是我介绍一下就我是现在 TFT 的后勤，然后是招募推广的资深专员。但同时，我也是 TFT 的第六届校友，就曾经参与过这个两年的计划。那以前曾经服务在花莲的富里乡，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欢迎去台湾地图上 Google。那同时的话，蛮重要的事情是我进到后勤以后，有就是负责关于 TFT 的暑期营队，所以去年的 TFT 营队跟今年预计会发生的营队都会是由我跟团队的伙伴一起进行的。
欢迎心灵，那也邀请另外一位伙伴跟观众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各位观众午安或晚安，我是玉翰，主要在办公室里面是当营运管理行政的志工，然后之前有当过明日学校的暑期营队志工，然后今年就是回锅然后当营长的工作，还蛮幸运可以进到 TFT 这个地方，然后企图用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力量，然后在教育不平等的议题上面发挥一点影响力。
了解，欢迎玉翰。
对，哦，然后我是创新系二年级。对，
哦，是创新系，欢迎玉翰。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大学生，然后一位是正职伙伴。那想问玉翰，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参加去筹办这样子的营队啊？
当初在投的时候其实还蛮意外的，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差不多有参与过八场的营队的工作，所以 TFT 的八次
听起来很多。
对，真的感觉很有经验。
所以 TFT 的就是去年的营队是我的第九场营队。
哦，了解。所以是感觉是一开始就对教育这个东西好像很有热忱的感觉。
对，只是我没有想到说就是有一个机会是跟在非营利组织里面，然后跟一群大学生一起做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我其实还蛮新鲜的。
蛮新鲜的。
玉翰是创新系的，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接触这样的教育议题呢？
当初接触教育议题的契机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是比较可能收入没有那么高的那种低收入的家庭，然后那时候妈妈就去火锅店里面打工，然后工作到很晚，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哥哥，然后我们没有钱补习，那我们就去补习班蹭那种免费的试听，然后拿那个课本，然后我们就带回家自己读，然后他要开放免费的时候我们就去那边听一两节课，觉得我们自己英文变好了。然后后来就是比较幸运的可以考上一所不错的高中之后，我就突然意识到说我发现这个好像是对我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是拥有很多幸运可以翻盘的那个人，但是好像其他人不见得有跟我一样的机会。对，但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只是我纯粹觉得说那我好像可以做一点什么，所以就那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就可以去一些高需求的地区去办营队，只是纯粹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然后后来就一路一直做到现在，这样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踏进去的过程，其实就蛮纯粹的。
哦，了解。那心灵呢，就是在参与计划或者是加入 TFT 之前，就是会让你想要开始关注教育议题的那个契机是什么样子的？
我离大学真的有一点远。然后那如果让我回想就我为什么会参与 TFT 计划， 然后甚至是开始去思考教育议题。首先我们先回顾到大概我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大家，我不确定大家应该还有没有写那种我的志愿、或者是我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我曾经写过想要当辅导老师。
真的假的？
因为我那时候国中有遇到一个，我以前国中的那个班上蛮多可能就是差异很大的学生、那种认真读书的，然后就超级用功，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很常不来上课，然后或者是说家里比较是从事公庙行业等等的。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呢，就我们学校的辅导老师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那时候看了这个辅导老师，就觉得天哪，他真的是老师的模范的那种感觉，
老师的模范，很温柔，
对对对，就是温柔年轻对，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就先填了辅导老师啊。但当然我也不是就一直就是往这个梦想前进，就我后来大概在，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可能就有去那种画室补习过，然后跟后来自己一直都对艺术跟设计有兴趣，所以其实我大学念的是艺术设计相关的科系。但那个时候我大概在求学的时候也参与了一个艺术相关的服务营队，然后那时候就有去到了台湾蛮多地方的学校进行服务，彰化、云林、南投，甚至有到金门去过。然后那时候去到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才让我发现到说每个地方的孩子需求都很不一样。就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北市民，对，就从小到大都在大台北地区生活，真的很少去到比较远的地方跟那些孩子互动。那我那时候在营队的过程里面真的是看到原来有一些小朋友就算只是很基本的画画课，就是那种你也不用太有压力，你就是画画，但他们都会说我不想要，或者是说我画不出来，老师我不会。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不是所有的孩子他碰到纸他就可以画东西，就他真的很需要老师的引导跟陪伴。然后就透过那个营队之后，反正刚好就我那时候念研究所，然后那时候也在想说那我到底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在念艺术的过程里面也觉得说，其实我们在谈很多的美感教育，或者是在谈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世界更好的时候，很多它都回归到教育的起点。所以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些机会认识 TFT， 然后让我想说那或许它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机会，那我就试试看，然后也很幸运的从 TFT 计划一直到现在。
哦，就从 TFT 计划到后勤的角色了。
对对对。
那蛮好奇，就是玉翰，那时候对教育不平等的想象又是什么？
我对于教育不平等的想象，其实在高中的时候还蛮模糊的，就是因为高中的课程里面好像不会有人特别告诉你说我们社会的结构是什么。或是用一个比较，
好像比较少，
对，比较少用一个社会学或是一个宏观的视角来告诉你说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形塑出来的。
可能公民课会讲一点点，
就是很浅
很
浅
浅
很
浅
一点点，对对对。然后是不是那时候对于教育不平等的想象就是有些人可以有资源去补习，有些人没有，就像我一样，这样就是一个很直观的这种，就是觉得说补习是一个资源，有些人有这个资源，有些人没有，那这就是不平等。其实我会觉得教育不平等以我而言是从体感长出来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自己可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童年，或是那样的就是资源的不足，我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直到实际进入田野，就是我们实际进入很多个不同的场域之中，我才发现教育不平等它其实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在里面，包含地区，然后包含经济条件，然后或者是我们如果稍微用微观一点点的角度在看每个个体的话，每个个体其实也都有各自的困境或是各自的优势。对，所以等到服务了那么久，或是现在已经升上大学，在看待教育不平等的时候，我反而会倾向以能不能让每个孩子或让每个个体都有公平取得教育机会的机会，而视为教育不平等的重要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很量化的去说他的钱跟他钱不一样，那就一定是不平等的话，好像也有点有失那个公允。所以或许是大家取得教育机会这件事情的本钱是一样的。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对于教育不平等我自己个人的定义啦。
那现在玉翰是营队的营长，那刚刚也有听你分享你参加了很多营队，你觉得 TFT 营队让你最有感最有特色的地方是什么？
TFT 的就是去年的暑期营队，我觉得很强调所谓的在地感。 我们所有的营队的课程设计其实是以在地的地区导向出发去发展的。所以像我当初跟伙伴们一起去服务的丹鹿国小，然后其实它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的小学，然后我们的营队的课程内容主要就是让当地的孩子看见属于他们的在地的文化特色，或是他们想要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的日常，然后带领他们看见之后，让他们能够有方法或者有资源介绍给我们这些来自就是外县市的老师们认识属于他们的文化。我其实在当初知道就是我们营队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跟一般的营队好像是以一个外在的视角去切入，说我觉得你需要美感教育我觉得你需要科技教育，或是我觉得好像学科上的翻转对你而言是你有需求的。我觉得 TFT 在去年的营队它比较不像是用这个角度去切入，它比较像是我蹲在你的旁边，然后我们一起来发现什么，然后让你得到东西也可以让我得到东西。我觉得 TFT 去年的营队在做的目标好像就跟一般的营队有方向上有一个蛮明显的差异，可能会是这个。
那你在实际去执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哪些在教育现场可能跟你原本所设想的你可能觉得理想的状态有差距比较大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在其实距离营队的可能前一两个月，我们有点类似我们在预测孩子可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或是我们猜测说对他而言可能太难了，他会不会不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所以其实这是一种我们对于田野的预设，我们在猜猜看说哎，这样可不可行，在实际上试的时候
没有猜到，
好像有一点点太难了哦但是这个时候好玩的点就在说我们在营队晚上我们大家会一起聚在一起，然后讨论说我们今天看见了什么。例如说我们发现说孩子对于某一堂情绪相关的课程，我们发现说他好像不理解快乐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进到现场才知道的。
快乐是什么？是那个时候就是当场感受到的回馈吗？
真的就是有孩子跟我说，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播脑筋急转弯，就是一部电影跟情绪有关的电影，
很喜欢
一
部电影，
乐乐悠悠，
对，乐乐悠悠然后他跟我说他知道什么是嘎嘎，就是那个紫色那个，就是吓到那个，然后他知道什么是厌厌，就是他很讨厌写作业，所以他知道什么是厌厌，但他不知道乐乐在乐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很直觉的预设说我觉得这应该很基本，应该会，
但是其实并没有，
但是其实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中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跟经历。
了解。那想这边再问问看心灵，当初在筹备营队的时候会希望这些营队的队服去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会有可能是去参与到营队的筹划还有执行吗？那再来也是说有没有遇到有没有哪些跟理想的情况有差距的地方？
如果用去年的营队来讲的话，其实去年是 TFT 第一次大规模的比较大场次跟大规模的进行营队。
哦，去前几年都没有吗？
好，我们再把时间再倒转一点好了。如果用 TFT 的营队的历史，我们来讲一些历史故事。好，我们来谈 TFT 的营队历史的话，其实它的起源是在疫情的时候，就在我算一下哦，
2021。
好，2021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疫情爆发的期间，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发现到，因为你光是平常学期间大部分小朋友都是线上课程，然后在暑假的时候就会是更他们就更没有人可以跟他们进行学习，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发现到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做暑期的学历流失。但那一年的话它就会是全部都是线上的营队，然后我们也是只有在屏东的车程地方进行。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疫情好像趋缓，就是他
好像趋缓
对，我们那时候觉得说诶应该趋缓了吧，然后那我们就再从去年的线上那我们就转成实体看看。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就尝试办了一个小规模5天，然后就一个梯次在 TFT 的基地的营队。那为什么会说好像趋缓？因为到第三天的时候疫情就爆发了，所以那个营队只有3天、
哦、
两天大家都确诊了，
好可惜哦！
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可以去问一下以前的志工，他们在那一年的时候一起在屏东确诊，然后这是2022年，所以到2023年的时候，跟前两年就会差异很大，是疫情真的没有了，恭喜这个世界，
终于没有了，
太开心了。
所以真的，你说去年的整体架构，其实我们也算是在一个摸索跟初期的阶段。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想象中，诶，三个梯次他们各自的所在区域蛮不一样的，那他们的区域不一样，他们可能课程跟孩子也有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同， 所以我们去年有在想说，诶，那第一次尝试大家要上两周的课程，其实两周的课程设计起来真的很难，是吧？
这蛮多的，因为一般来说听到的其他的服务队顶多就是
三天
四天，顶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就很多了，但是 TFT 好像就两个礼拜，
对，蛮多的，对，
四分之一的暑假，
对。然后我先讲为什么当初我们想要设定两周的时间点好了，就是就跟你们刚刚讲的蛮像的，我以前参加的营队大概就大概一周或者是好就3到5天，
三到五天，
对对，就时间偏短。但是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的暑假期间他接近两个月，但接近两个月里面，他假设他有一个比较偏长期一点的稳定的陪伴，其实对孩子来讲也蛮好的。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不可能让志工直接去两个月嘛，大家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那我们有在想，那或许两周就是让孩子那两周里面都有一个很完整的陪伴，同时这个课程可以是尝试看看有一些连贯性的，所以我们就设定在两周。那我们的确也发现，就是两周的时间真的让孩子记忆非常的深刻。去年的营队的话，我们那时候在想大家要规划两周的课程真的很难，所以我们就有设计了一个 PBL 的课程。然后这个课程本身呢，它其实是想要结合孩子他们学校本身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情境或问题去设计的课程，所以才有像是玉翰刚刚说到的跟在地特色课程的内容出来。
了解。那实际上就是参与营队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落差？
有啊，我先讲，就是因为它三个梯次，每一个梯次的孩子属性或者是说每一个梯次面对的挑战都不太一样。就举玉翰的那个梯次来讲的话，因为当初他们会去部落的学校，然后部落学校就会是有排湾族的文化，但说实在的，其实志工们对于排湾族的文化，就算他们事前准备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去理解排湾族的文化相关内容。所以的确我们在当初的营队过程里面，其实也看到志工们对于这些文化去设计教案有遇到很多的挑战，然后甚至这些东西他们拿到教室里面去教小朋友的时候，发现小朋友已经都会了，甚至小朋友比他们更强，对。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必须要调整一下他们的课程内容，所以我觉得就那个梯次而言，比较像是志工他的角色真的跟孩子本身的身处环境不同，但是他们想要去设计这样的课程给孩子，同时又发现到孩子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那个梯次里面遇到的挑战。
有同感。对，
要分享一下吗？
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想设计一些文化相关的教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会比我更厉害，就是他们会更了解自己的部落啊里面有什么活动，那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是一个外来的，好像小朋友的眼里反而他们可以跟我们讲的更多这个部落的文化。我觉得我们反而是一个学习者而不是教学者，我们应该是彼此互相在学习。但也想问玉翰，就是那时候遇到这样状况，你是怎么去解决的？
我觉得跟这件事情最有相关的经验，应该是我们当初看见就是部落的孩子，就是因为他是排湾族的部落，然后排湾族的话，国小课本里面有提到的应该是牡丹社事件，然后其实我们还蛮不清楚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跟孩子聊这件事情。我们后来去找当地学校的老师，然后跟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因为他说在那个场域里面有分两派的人对于当地
这个事件
的
观点
完全不一样的解读。如果我们今天跟孩子讲某一个观点的话，跟他的家人告诉他的可能会不太一样，那对于他而言会是一个很大的冲突，就是为什么大家跟我讲的都不一样，所以到底真相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孩子大概几年级？
我们的孩子是中低年级的孩子，是差不多是一二三左右的孩子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后来决定，就是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拿掉，
先略过，
我们就先决定我们就翻过它，我们暂时先不碰它。有时候在面对这个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说我们对当地的文化可能或者是当地的历史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全面的切入的角度，或是我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角度都并成给孩子让孩子都能听得懂的时候，或许他可能就真的必须要机动的调整。
因为好像谈论这个事件对于当地孩子感觉好像要在大一点点啊，可能国中之后
有思考的，
对，就是可以接受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好像针对每个年纪的孩子的教案，就算是教同一件事情，要有很多不一样的方法。
那时候发现小孩其实更了解他们的家乡文化，也非常的喜欢，发现小孩其实对音乐节奏很有敏感度。之后的课程好像是变成上原住民歌曲吗？
因为我们有分中低年级跟中高年级，其实是拆开来教学的。然后我们在最后我们两组两个班会合成一个班，然后进行成果的发表会，也就在结业的典礼上，我们另一群伙伴就是负责中高年级的伙伴，他们带领了四到六年级的孩子，然后孩子教老师们一个乐器，然后跟孩子们一起演奏，所以就是当天就会有老师跟孩子演奏出来他们一起选的一首就是他们代表的歌。对，是原住民歌手唱的《回到原点》，然后我到现在还是我的歌单里面还是有那首歌。他们就一起演奏，然后台下坐着校长跟孩子们的家长，然后大家都听得还蛮感动的，
很感动的瞬间，
对，一个奇妙的时刻。嗯，
奇妙这个形容很就是蛮有趣的。
然后最特别的是有一个孩子会拉小提琴，然后他就说他要教就是营队的老师们拉小提琴，所以就真的到最后真的就派了一个人跟那个孩子学如何拉小提琴。然后大家就在，因为我们后来有遇到台风天，就是放了三天台风假，然后那三天台风假就看到其他的伙伴就一直在那边拉那个小提琴，就非常努力在练习，因为他要完成孩子给他的任务，就是还蛮可爱的，就是用那边有的乐器然后大家一起来演奏。
那想问两位，就是在担任营队志工的过程中啊，就是像刚刚提到很多很有趣的故事，但其实我相信就是在执行这样子的暑期营队的专案，不管是在事情的筹备啊，或者是现场的执行，其实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或者是说很辛苦很让人挫折的一面。那想问就是两位在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整个筹备执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这些事情而感到迷惘或者是感到挫折的时候呢？这边邀请玉翰和我们分享一下。
在营队里面遇到最挫折的瞬间，应该是我们是整个结构的一员，但是我们好像很难真的为这个孩子为他做一点什么。我们可能就是两个礼拜之后，然后我们就跟孩子说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场域，或是他需要关注的问题可能还是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做什么。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有一种说，那我出现在这里对这个孩子真的是有意义的吗，这一种小小的冲撞跟质疑。所以在营队的第四天，我后来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太过压抑，太有压力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跑去楼梯间，然后那个铁门放下来，因为我是营运管理，要负责帮大家订便当跟锁铁门，锁完铁门之后我就摊在那个楼梯那边，然后我就哭了半小时，我就想说我到底能够为这个孩子做什么。然后后来就是有遇到一群很棒的后勤，包含心灵，然后包含我的那时候的我们在地学校会有一个在地的老师，然后跟我们搭配，然后我们就跟他好好讲说我在营队里面我所看到的这件事情，然后我真的很想要帮忙做一点什么，但是我不行的那种无奈。然后后来在跟后勤伙伴们聊聊的时候，其实他，我觉得这个比喻还蛮浪漫的，他说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大队接力，我们是其中的一棒，然后我们不太能够要求自己要把这一棒做到很长很长很长，但是我们能够做好的是在我的这一棒里面不要掉棒了接给下一个人。我觉得那时候我听到这个之后我觉得很感动，之外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就打开来了，我有点通了，我理解我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场域里面，因为我也是他这个结构里面关键的一棒。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之后，在后面的营队我就可以更自在的跟这个孩子互动，或者是我就可以想要去为他做一点什么的时候，也会更加自在，和心态上也会更加健康。只是我觉得在营队里面最大的一个挫折，然后能够是被顺利化解开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了解。听起来是一个很励志的想法转变嘛，因为像是刚提到的大队接力的譬喻，这其实也是去年计划的主题，对不对？就是说好像不要太强迫自己一定要永远的为这个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是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可以为他带来这样子的影响力。
我觉得这个想法对于很多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提供了不一样的，算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态的转变。那想问问看心灵，就是在筹备暑期营队之外，好像之前也有担任过也是 TFT 计划的校友嘛。
那 TFT 计划就是会直接进入到像这样子的高需求地区，然后会就是在那边担任代理老师两年的时间，所以就是比暑期营队的时间就长很多很多。
那想问心灵，就是在这样子的更大的时间区段里面，有没有看到不一样，或者是说有没有觉得说自己可以为他们带来说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觉得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把它分成两个区块来谈好了。然后我们就先以比较近一点点的，就像刚刚玉涵有说到说，诶，去年的营队啊，发生了某一些挫折，然后甚至他可能面对到可能孩子本身遇到的问题。然后其实就我自己过往的经验，尤其是我在计划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是更多这样子的状况。但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让我记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你只要有一个对他来讲很重要的大人陪伴他走过一段，对于那个孩子长大来讲，他其实只要有那个很重要的记忆，他其实就可以去好好的面对他未来所遇到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说，以前我身边的朋友知道我去当两年老师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为什么不多待久一点？那你两年可以改变什么？就很多人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但说实话的，其实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就小朋友中年级、低年级、高年级都会换不一样的老师。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也是在跟不同的人相处的过程里面去更了解社会化之后他们要怎么做。所以或许两年的时间他就足够让你去更认识一个孩子的家庭背景，让他知道说他可以怎么样进行学习。所以对我来讲，我那时候真的也遇到很多挑战跟挫折，那个有点太多了，我可能要讲三天吧。以前我大部分身边的计划成员，尤其在两年期间之内，都曾经想过我为什么在这里，跟我应该是不是现在就要离开这个计划。我那时候也有，尤其是我那时候带的是高年级，然后五六年级的小朋友，尤其我们班在五年级跟六年级，我觉得差异蛮大的。五年级一开始他们蛮像中年级的，就是他们才刚刚要就是迈入一个青春期，对，
比较乖吗？
比较可爱，
比较
可爱。
对，那他们大概到五年级下学期甚至六年级的时候，他们的自主意识就会慢慢开始长出来。那段时间之内，就我们班上的霸凌蛮严重的，不只是在教室里面，甚至是在网络上也都有。然后也发现到说，诶，他们的霸凌现象真的是会牵扯到很多不同的人。例如今天某一个 A 同学被霸凌了，他的家长可能会来骂老师，或者是说他的家长可能会来学校里面去需要学校进行处理。所以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班上的整体状态真的没有很好。就你可以想象小朋友来学校，他们都在猜忌彼此，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曾经迷惘说，诶，我到底给他们什么，或者是说面对这些情况我都没有处理得很好，那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坐着继续当他们老师？所以那是我人生很迷惘的时候。那至于怎么化解的呢，它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其实那时候 TFT 真的蛮多督导的资源，我那时候会一直回想我当初到底为什么要参与 TFT 计划。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那个时候其实在进到这个班级，我给自己的承诺是我要把他们带到毕业，对，因为我毕业的时候他们也会一起毕业，然后这是我想看见的画面。所以中间呢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想要进来，然后跟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能不能去用不同的方式解决。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问了很多身边其他老师啊，也有跟一些我比较熟悉的家长进行对话，然后跟班上孩子们还是有一些你可以再跟他多问一些的孩子。所以那时候真的采取了很多种方法，然后也让孩子看到说，诶，老师很想为他们多做了一点什么，然后才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点的转变。
最后学生也是有转变的，有看老师这么认真的投入，然后学生也是有被感动到。
我不能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感动到，但最起码的是我可以知道他们在不同时间点不同的面向。因为有的孩子他会想霸凌同学，或者是有些孩子他可能会在教室里面不想听我上课，他其实真的是背后有很多不同的成因。就像刚刚玉涵说，一个孩子他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没有吃早餐，
想引起老师的关注，
对对，想引起老师的关注，或者是说他的家庭真的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他在学校里面就根本不想上课。所以比较像是去剖析他的问题，然后让他知道老师真的很在意他，所以比较像是慢慢的让他们知道。
心里现在还有在跟当初的学生联络吗？
有啊，我十二月的时候才回去了一趟。哦，他们现在是九年级国三。
哦，国三了。
对对对，
我那感觉就是真的关系是很紧密的，所以才可以一直联络到现在。
就是因为我们班上人有点多，所以你会联系大概就是那几个，
但接下来到高中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分歧了。
对，所以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我可能跟几个人联系，但是他们全部大概到最后冒出超多人来。对，然后这一次去的时候我明显感受到他们长大，然后那个长大是会有孩子跟我说，诶，老师，就是我现在可能之后想要念花女，有花莲女中，
花莲女中，
对，或者是说，诶，他成绩没有很好但没关系，他想要去念商科，然后或者是他想要念一些私立高中等等，就他们开始在想他们自己的未来方向。嗯，然后或者是说他们也会去算是取笑以前自己小时候做的好笑的事情，对我来讲都头痛的事情。
头痛的事情，
对，他们就会回想说，诶，老师你记得那个小学的时候我曾经就做了些哪些事情，你记不记得？我说我当然记得。对，他们会用一个回溯的心态去看待自己小时候，然后对我来讲都是真的看到一群孩子们认真的长大。在12月的时候，那时候还收到之前的学生他写一封信给我。对，就是他，我那时候在每个人孩子毕业的时候都写了一封信给他们，然后那个孩子他写了另外一封信在两年后给我，然后他写的事情是说，我在最后一封信的时候跟他说他很适合写书法，然后跟他的字真的很漂亮，所以他在国中的时候就觉得那自己想要多尝试一点，所以他就参加了书法比赛，然后后来还得奖，然后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很重要一点，然后他就一直累积到现在，就发现哦，原来以前我觉得不会改变的事情，其实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真的有一些不同的。
就是像我之前国中老师吧，国中的数学老师，不是半导，是数学老师，我们国中老师数学老师是一个非常的热血的人，我很喜欢那个老师，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国三的快毕业的时候吧，我就记得我在某一次机会就当场对他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老师，然后我上次大学的时候他居然还记到现在，我们想说他可能应该会忘记了吧，应该说他应该不会记得这件事吧，但是他还很清楚记得说是我在那个时候，然后跟他讲这句话，然后让他有一个继续做老师做下去的动力。哦，然后就当时就觉得，哦，天哪，老师真的是这么对于学生的投入，是真的会反馈到他们身上的感觉，然后他们也很容易被这样子的回馈所感动到，就是好像老师看到学生的转变，就是一定会心里会受到很大的激励。那提到转变这件事情啊，那想问问看玉翰说，就是虽然说暑期营队只有两个礼拜，那你觉得在这两个礼拜之内有没有看到孩子的成长或者是转变呢？
两个礼拜内其实真的可以发生很多很多事情。营队的第一天的时候，孩子对我们其实很陌生。
陌生？
对，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隐形的距离，就是我们跟孩子会有一种我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那种状态。
有点敌意吗？
如果我们太用一种很外来者的姿态在对于他们进行观察，我再看看你，好像还不错哦的那种角度的话，可能会很容易跟孩子产生隔阂。
这边好像特别提到单独，所以是跟其他国小之前的营队有差距吗？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孩子会有不一样的特质，然后在 TFT 的那一场单路的营队里面，特别我觉得有这样的看见，就是我觉得孩子会比较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经营跟陪伴。然后我觉得在最后就是我们要离去的时候，那时候有趣的事情是我发现孩子真的打开心脏跟我们讲很多事情，就他会手拉着手叫我们九个人陪他一个人回家。
哦，
然后我们也不可能只陪他一个人回家，所以我们就要送就是全部的孩子
一起回家，
然后我们就花了一个小时，然后走遍了整个部落把孩子都送回家。然后我们后来到了教室坐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有四个孩子站在教室的门外说，老师我们还要再回家一次。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甜蜜的附和的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意识到说我们在短短两个礼拜内跟孩子所建立出来的东西完全没有白费，我们所告诉他的某些东西他可能现在还听不太懂，有点模糊，但是他还可以已经可以掌握到一点点，我觉得光是这样就已经让人有一种非常欣慰的感觉了，就在这两个礼拜内真的可以发生一点什么。
补充额外插曲，去年底的时候就有回去单路，然后因为我们要讨论明年的2024的营队，
今年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遇到之前玉翰他们服务的那一群孩子，然后我就去他们班上就跟那女小朋友说，诶，大家记得我是谁吗？他可能大部分不记得我是谁，但是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还记得你们暑假营队的时候带你们的老师有谁吗？然后他们就开始点名，他们就说哪一天哪一个老师，然后或者是说玉翰之前是日历老师，他们说那个日历老师啊，
阿公老师
之类的，就他们把大家的名字点出来。 然后我就在想说，哇，已经事隔了三四个月以上，但是孩子们却全部都还记得那个时候带他们的老师是谁。我就觉得天哪，我的营队没有白做。
真的会蛮有成就感的，而且如果是老师们听到一定会更有感觉在，
对啊，
蛮开心的。
那想问问看心灵，就是那个时候在筹备营队的时候啊，像是刚刚提到的分享比较是说针对孩子他们的收获是什么样子，那想问就是心灵一个筹办营队的角色来看，当初对于大学生，就是担任志工的大学生，你那个时候会预期他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你觉得他们实际上就是获得的东西有没有跟你预期的可能不太一样？但这个不太一样不是说不好，就是说哦，原来他们有这样子的收获。
我觉得可以回去先讲，就是在营队的过程里面，就我们去年真的是第一次筹办这个营队，所以对于营队团队本身，其实我们也有蛮多当时觉得很挑战的事情。然后那个挑战的事情像是我们整体时间我觉得其实是偏压缩的，就到大家开始设计教案啊，然后他们可能要还要认识彼此，就是志工们要认识彼此，然后熟悉一下内容，然后再到设计教案，到真的出队，其实它是一个很
时间很赶，
很时间很赶跟很压缩的历程，就大家要在短时间之内像是速读班一样，对，学会这一切。那我觉得 TFT 在去年的营队过程里面，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设想的情境没有到那么的充足，但我们也一直在想的事情是我们到底想要让志工们体验到的或者是想要让大家学习到的有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列的比较像是真的让他们去了解孩子在现场面对到的问题，就像刚刚玉翰说的，其实在跟孩子聊天的过程里面，你最能够知道他们面对到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到最后让志工们真的有发现到的，尤其是在两周之内他们会噼里啪跟你讲很多的事情。如果就以学习性来讲，就是他们到底能带走什么，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好像没有预设每一个志工到底要带走什么样的东西，光是让他们去知道说孩子面对到的问题跟开始进行反思，我觉得他就是很足够让我们今年为什么要办这个营队的主因了。所以在那段时间之内，就我看到了很多志工们他们彼此讨论，或者是说他们彼此在哭泣的时候哦，每一个梯次都有人在哭哦，
是志工们哭吗？
志工们哭啊，
小朋
友们也是有哭，但哭的这对，有些肚子饿的哭、啊、对，或者是跟别人吵架的哭，但我们的志工应该不会因为肚子饿而哭啦，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吧。
对，然后志工们比较多都是因为无力感，或者是说因为就是他们觉得跟他们原本想的不一样而有一些不同的情绪在。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志工们的情绪的时候，团队本身也会觉得说诶，我们让他们哭这么多天真的是这个营队想要带来的吗？所以我们自己也会去思考说到底志工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在。但后来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围圈跟反思的时间，然后的确会听到他们那一天面对到的挑战，或者是他们觉得心里很苦的事情。但同时我也一直看到他们在隔天立刻改变自己的很多不同的尝试，就是三个梯次都有，就大家就算你该天你遇到很多很痛苦的事情，但他们在隔天的时候还是会很认真的去面对每一个孩子，甚至愿意去调整自己。然后对于营队本身来讲，我觉得它就是最珍贵的画面了，就是大家知道很挑战很痛苦，但是大家也知道我要继续面对这群孩子。
刚刚心灵这样分享大学生的改变，玉翰觉得自己在营队后有什么收获吗？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或是最大的转变是我学会稍微蹲下来听听看属于现场的声音。我觉得在踏进去营队的场域之前会有很多很多的预设，就是其实我们在踏进去那个现场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带上很多关于我们自己对于那个场域的想象，例如说他们应该是都是原住民的孩子，他们可能都会比较不想要学习，或是他们可能会个性会比较豪放。那我们有时候会隐形的帮这些孩子贴上属于他们不该属于的那些标签的时候，对孩子不一定公平。所以经历完这场营队的时候，当我看见说跟我们想象的其实差蛮多的时候，我就会很好奇反过来去检讨一下或是反思这件事情，就是那我的想象是哪里来的，那这个想象可能是来自大众媒体吗，或是来自单纯我对于那个部落的想象或好奇， 然后有这样的预设。在离开了丹路之后，我觉得带给我最大的是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恐怖，就是如果我们帮孩子随便贴上一个标签，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让孩子在某个局限或某个框架里面然后去发展，那对孩子不见得是健康的。我给我自己的新的练习是未来的每一个服务的场域，我都希望我可以很纯粹的认识属于当地的声音，就是直接融入当地的现场，然后直接去看，反而不用去猜，就是我直接问或直接看，然后点出我的好奇，然后看看属于他们的真实的样子，或是他们如何定义他们自己。我觉得对于现场而言可能会更加贴近，也避免预设造成的一些小框架，这样这是我自己最大的收获。
那这跟你为什么会想要再续任一次营队志工有关系吗？
我觉得续任营队志工是我发现我在一个地方好像发挥了一点点影响力，然后我觉得这个触感，我会形容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触感，真的太赞了，就是真的太赞了，真的太赞，真的在那个场域里面教会我们很多事情，然后超出我的期待很多很多很多。虽然感觉起来第九场营队应该是已经非常老练，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每一场的营队对我而言都很新鲜。我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接触到一个新的文化，遇到一群新的小朋友，然后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属于他们的声音，然后我们在交换的过程之中，我们交换了经验，我们交换了青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会想要续任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在其他地方或者是看到其他人属于他们的故事，或是能够跟其他人在进行一种特别的交换，交换一种私密的共感，就是属于他们的经验，或是能够交换说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或是听听看你想要告诉我什么。对，我觉得这就是当初我想要说好那就再来一次的最单纯的原因，就是这个。
那你这次续任营长有没有什么目标吗？那有没有期待自己有什么改变？
我的新的目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担任的角色不一样，就是上一次担任的主要就是营队的志工，然后负责设计完课程，这次好像变成一个营长，是相对我需要连接后勤跟志工伙伴们的一些资源，或是我必须要去管理整个营队的伙伴们他们的问题或是他们的需求，所以我会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好协调的角色，然后能够呈现出一个温暖的形象，让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哭，然后我就递给他卫生纸说辛苦了辛苦了的那种角色。对，就是我今年的目标，就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温暖，然后再让大家在遇到很多挫折或碰撞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温柔被接住的机会，当帮忙接住一下大家。对，这是我今年的目标。
那也蛮想问问看心灵在这次营队希望国小生跟大学生又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那我想的事情是，就其实我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2024年，对于我来讲，其实我当初会进到后勤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很想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些议题，或是了解关于教育的本质，或者是孩子最直接的样子。然后尤其我在营队的这个专案里面，我看到他最真实成长出来的模样，所以对于这群志工我自己觉得的期待可能跟去年没有差异太大，就当他们今天真的去到教学现场的时候，能不能真实的听听看孩子的声音，跟去思考自己的成长的过程跟孩子们的成长过程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那对于大家未来可能会到不同的领域里面去，但同时他们都会知道说他们在不同领域，但是台湾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他可能曾经服务过的孩子，他可以知道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方式长大，大家是在不同的模样里面去成长出独特的样子，然后这反而是我在今年里面希望志工们能够去带走的。
今天谢谢两位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发生在教育现场的事情，不论是暑期营队或者是说像心灵过去在 TFT 计划两年的时候所深入看见的样貌，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也收获很多。
最后的最后，想要请两位就是为像这样子的暑期的营队的历程，如果要用三个关键词去形容它的话，会用哪三个字呢？要先邀请心灵。
那三个关键字的话，第一个是成长痛。大家都是什么东西吗？
成长痛。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青春期转变的时候，
对对对对，
有些人发生在骨骼，对对
对,
对，
物理现象，
没错。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关键字。然后我觉得这个的主持比较针对的是志工， 我一直都觉得 TFT 的营队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营队，然后我也先讲，就是 TFT 服务的真的就是高需求的地方，所以志工们真的到现场之后会面对到的不是每天都是可爱的孩子问说老师今天好棒，不会是这样子，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在，然后我觉得那些都很像我们的成长痛，就你一方面知道就是孩子们会有可能会戳到你，或者是说可能会让你觉得很挫折的地方，但同时你也每一天都发现自己在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持是针对志工，然后我觉得是第一个重要的关键字，然后再来第二个关键字是直接的爱，
然后直接的爱
对，然后这是否孩子，那其实你会到教育现场之后你会看见孩子很像一面镜子，他可能会跟真的很反映你对于爱或者是你对于情绪上面的表达，然后尤其是在两周之内你可能会遇到孩子跟你说他不想学，或者是他也会跟你说老师我好想你，就这种，就他们会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然后甚至他们也会告诉你说他现阶段的情绪是什么，然后但我觉得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他们都是很反映孩子最直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直接的爱。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总结，我觉得总结不管是营队也好或者是真的去到教育的现场服务也好，我觉得它都是很刻骨铭心的，不是爱情就是
刻骨铭心的历程，
刻骨铭心的历程跟回忆，对于 TFT 的后勤，对于 TFT 的校友，对于 TFT 的志工跟这群孩子，甚至我有听闻过一个故事是孩子们在参与完营队之后把营队的徽章每天都别着，
哦，哇，
对，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讲也都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营队它光是有这些事情发生它就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很棒的了，
哇，这个会很感动诶那玉翰呢
我的三个关键词的话，第一个应该是信任，在一次一次的那个团队伙伴一起打仗的过程之中，其实
打仗
就是在一起打仗的过程之中，伙伴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就会一起对于那个真实的部落场域给出回应，然后我们也会发现说孩子是信任我们的，所以在这个瞬间之下两方的桥梁搭起来之后我们才能一起发生一些改变。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交换，
交换
就是某部分上我们在交换孩子给我们的东西，然后我们也给他东西，它就是一场交换，所以就是孩子会教我们一些什么，然后我们也会带给孩子一些我们希望他能够长好好长大的一些改变，对。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长大，就是孩子他们会慢慢的长大，然后他们会用他们世界就是看待世界的那个张看世界的眼睛，然后去探索他们想要探索的方向，那对我们而言我们也在长大，就是我们企图从营队的场域之中然后告诉我们说更真实的教育现场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学习成为一个能够不管是能够更接近这个议题还是成为我们想要改变的那种大人，然后我们能够更坚实的为这个社会或这个营队做出一些贡献，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孩子在长大我们也在长大。
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听到了心灵还有玉翰以暑期营队的方式去回应教育不平等的议题，让我们看到了许多现场的样貌以及他们是如何在现场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那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他们分享大队接力这个概念时，因为我其实也参与过很多营队，那我有时候也是会好奇我自己到底在这个营队中实际给了什么，实际做了什么事情，会不会就其实我们只是来了几天然后就走了，其实根本也没留下什么，但是透过就是刚刚他们的分享中提到就是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角色，不要让这个棒子掉下去，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算是在我人生中的解惑。
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心灵以及玉翰今天愿意到现场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那除了今天的内容之外， TFT 人生解惑站接下来还会推出两集不一样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 Ray，
我是主持人嘉怡，
TFT 人生解惑站，我们下次见，
拜
拜。